兄姊妹，我们先同心祷告。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传扬上帝你自己的说话，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有机会今天在海德堡华人基督徒团契跟各位分享圣经的说话。我首先代表香港剑道神学院，还有我服侍的殉道会锦绣堂，跟各位弟兄姊妹问安。海德堡是大学的名称啊，跟《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雅典是同样是很有代表性的啊，所以也是应该让我们在从保罗传道的历史上面去学习有什么属灵的功课，让各位在海德堡生活的弟兄姊妹可以去学习一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觉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他鼓励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好的专业就觉得自己是了不起，反而我们需要在神的道面前谦卑下来。今天的讲道我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要讲的就是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保罗对人的灵魂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他是很关心其他人是不是认识上帝。如果我们知道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保罗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做什么事情？他是去迫害基督徒，他是以为他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要去压迫哪些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保罗面对哪些拒绝我们的上帝的人，他变得内心是反过来，是很难过很痛心，为什么这些人还不能够明白创天造地的上帝。所以保罗就充满热情地去传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见满城偶像，他心里面就怎么样焦急，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节。好了，当我们住在海德堡的时候，当然这个城市是很有历史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越来越少人去礼拜堂崇拜我们的神呢？当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内心是不是有一些不安呢？我今天刚刚到海德堡，也是星期天，也发觉街上面有不少的华人啊。那么当我们碰见很多华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感觉？我们是不是也很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呢？这个是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想一想。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节记载，就是保罗每一天在会堂里面跟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讨论信仰的课题啊。当然是他自己感觉过去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所以他天天去跟人讨论信仰。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你是不是也愿意每一天跟哪些有他自己信仰的人去讨论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讨论信仰的问题，讨论华人中国人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这些课题。保罗跟两个希腊的结学的学派的人去讨论，第一个是伊皮古罗的这个学派 Epicurus， 就是讲如果我们简单的讲这个快乐主义的时候，他就比较纠结一条路线，一方面就是肉体的快乐，也是精神上面的快乐，还有就是这个西德亚派的这个主义，这个思想是反过来是禁欲主义。所以你看希腊结学里面什么也有， 最近我也看香港一些一些报纸啊刊物啊，中国的著名的作家高行健，大家也听过哈，他就提出20世纪两个思潮，第一个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第二就是自由主义。他就说文学家应该是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啊，大家是很明白他说什么了，让文学作品关心人情人性啊，文学作品也有讲的对人类生存留下见证。他就批评尼采，我们听过尼采这个超人哲学，就是他批评他就令人自我无限的膨胀，充当救世主。他认为文学家应该回到个人的声音，冷静地观察社会，审查自我，让作品更贴近真实啊，这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极地驿站的在读的作品就是否是真实的人生经验，把人真实的感受注入作品中，留下人生和时代的见证。我听完以后看完以后我就想啊，我相信上镜就是高行健先生所讲的哪一种作品，圣经打开我们真实的人生属灵经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生命，有血有绿的留下真实的见证。我不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同一个故事对我们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候读的时候，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在海德堡，我也相信时间比较多一些，可以读读圣经。如果我们读圣经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内心是不是感到，我心里面也是追求有一种信仰。我过去没有时间，我要念书，我要争取成绩啊，表现。现在我好像已经达到一点点的目标，来到我向往的海德堡大学念书、工作、研究怎么样？我们内心也没有一种声音提醒我们，你长久以来所渴慕的那一个人生的真理，正在你的面前，在圣经里面。我们如何去鼓励更多的中国人，也是爱慕圣经的说话？然后高行健又提到，就做20世纪的一个，我们要从一个阴影里面出来，回到人和人性，回到活生生的个人，而非关于人的种种观念啊。这一句说话也是很有意思，他要从人的感受和经验出发，见证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这一句说话令我想到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他的德文的名字就是 Dietrich Bonhoeffer 啊，香港就翻译潘霍华，国内就是彭费费尔。这个人很讲的跟这个高行健讲的很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要关心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个体的集体啊，这个很有意思，没有个体的集体。所以如果我们只有关于人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去关心一个放在你面前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哪一种的信仰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但是我们的神是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想一想你的故事啊，你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来到海德堡啊，也是不是偶然的啊，不是那么简单的申请的过程啊，比如说有些拿奖学金啊这样的，也是没有必然的。所以当我们看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在我们以下有一个主宰，他是外卖的祝福我们的。 当我们在想保罗的时候，保罗的心里面就关心的不单是个人的事，还有其他人的事。我相信对于各位弟兄姊妹来说，如果你们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现在你们想就是，其实别人的属灵生命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管好好的做好我的基督徒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关心个人的前途成就，我们是要关心其他人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上帝。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很愿意侍奉，但是侍奉不单是一种工种，不是一个一个好像就是我做一件事情，而是我们要去建立其他人的属灵生命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侍奉就是我们首先让上帝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然后我们去关心建立其他人的生命啊。我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就是上帝有没有在你内心对你说话，就是你也要关心其他人的属灵生命。保罗的榜样也是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弟兄姊妹可以把保罗这个热心去传福音的心放在你的心里面。第二我要讲就是保罗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道。保罗面对那些受希腊哲学影响的雅典人，并不是把基督教信仰变成一种哲学，而是要强调基督信仰是生命的道。保罗很清楚，他被呼召去宣扬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17章18节。所以如果我们问作为基督徒你相信什么，其实最简单，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就是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如果是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所信的只是一个信理上面的愿望。如果我们耶稣现在不是活着的话，我们只是一个信理的投影，没有客观的证据。因为我们经历神的证实，我们肯定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主观愿望。如果只是用主观愿望，我也可以觉得，如果是我们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多事情去做，不一定要去教会，是不是？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内容没有意思的时候，坦白说一句，去教会也是浪费时间。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信仰是真的时候，哪怕你们每天做其他的事情，你们就是活在上帝的把握掌管里面。如果我分享一点点我的背景的时候，我就是在1991年到1997年之间，我跟我的夫人在德国进修，我是在汉堡进修神学。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不多啊，我穿的比较简单啊，我首先在 Freiburg 念这个6个月的德语啊。那个时候我有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有从国内来的，当然年纪比各位大很多的那些学姐跟我说话，她第一句问我就是你是来自什么单位的啊，你们很明白我的意思了哈。那个时候我不是那么穿的那么好哈，你知道我穿的好像哈啊很普通的哈，我就说我是从香港来的啊，他就说啊，那么我明白了哈，啊，你也不是共派，也不是自费的，你是另外的哈。那个时候我在汉堡哈。其实你们也认识有一个牧者是罗永光啊，罗永光牧师就在1992年他念完博士以后离开，他就邀请我去承担那个时候每年一次的中国学姐学生的营会啊。可能你们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啊学长，你们听过莱茵笔会啊，年轻的可能也听过啊，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啊。那个时候有莱茵通信， 就是莱茵笔会就跟德国一个蔡会合作，每一年办一个营会，讲基督信仰跟中国文化的题目。大这批学人啊，基本上就是念理工科的，相当理性，逻辑思考力很强的啊，但是他们对中国西方的哲学很有兴趣啊，当然是你们的上一代的人啊。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谈天下家国大事、文化社会问题，哇，非常沉重的哈。基督教跟中国未来的课题，哇，伟大伟大。不过我自己也提醒自己，就是传道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我传福音的最大的成果就是跟一个学姐讲。我们信仰的理据就是这样，他就说我现在是明白信仰是什么样，但是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要通过一些问题，那么我已很成功，因为他没有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好像惠尔巴哈，就是讲你的人的信，就是对这个将人最美好的投影在上帝上面，他已经很中肯。那个时候我能够做就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说想就是同一个福音，如果神没有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智慧、能力、学问去说服其他人。所以我今天看见那么多弟兄姊妹在中间的时候，我只可以说是上帝自己去把你们带到他面前，不是我们谁人做的事情。在2007到2008年，我有一个安息年，就是整个家庭再一次到德国做研究。我在 Erlangen 啊，就星期天我就帮教会，因为我过去也希望帮助教会。我发现现在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数目越来越多，啊，年龄越来越轻啊，好像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啊。各位同学，你们的思想开明啊，也是愿意很谦卑的去读圣经信主，我为你们感谢。我知道你们很有性追求，所以在网上找很多属灵的资料，是不是？就是读很多的东西啊，查经班、团契，很多的教导，可能你们是从网上里面找到资料去自己带。有一些在欧洲服侍的牧者告诉我，中国学人信主以后很快学懂讲见证，因为语言能力比较强啊，表达能力高，所以讲属灵的东西就很好。其他弟兄姊妹就有种感觉啊，这些弟兄姊妹的属灵追求挺好了。大部分的查经班团契是因为没有牧者带领的，结果这些热心的弟兄姊妹好很快就成为领袖，一定是这样。好像我是18岁受洗的，那个时候我的教会里面就很少人啊，热心一点的就被人选为这个青年团契的纪元啊，后来就副团长啊团长，什么其实一点也不成熟的，但是没有人，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很希望做得好，但是我分享我个人的历史，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明白，我还是用我以前成长那一套来去侍奉，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还是用我成长的过去那一套来侍奉。其实我告诉你，做牧者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也一定过去伤害过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弟兄姊妹，我也是一样，也是有意无意的给别人伤害，所以这是个普遍的情况。当然我们讲这些就是生命的内涵的问题啊。当然如果我们说我们侍奉上帝需要时间的时候啊，我也是跌跌碰碰，各位也是一样。除了这些事情，还有就是神学方面是没有定见啊，因为欧洲念神学就是一种学问啊，非基督徒也可以去读，神学学习跟教会生活可以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有神学知识跟金钱生命 可以有距离啊。面对现在我们这个后基督教的欧洲人重视科学多于基督信仰，我们只有高举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同时我们要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我们要跟现代的人传福音。我知道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在这里工作，我有一个想法鼓励你们，就是你们有想过把信仰跟你的学科做紧合，就是不要分开来，就是在我的学问里面我很理性，在我的信仰里面我就要不用理性，这个不行。我们应该用信仰成为我的学科的一个根基，然后在你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更有力量的去见证我们的上帝。上帝道成肉身，我们也要把上帝的道成为其他学科的一个属灵的基础，这个是上帝对每一个能够读书的基督徒的一个托付，就是你们经历上帝以后就应该在这一方面好好的站立，就是为上帝在你的专业里面去做好你的见证。不一定每一个人成为传道人，但是每一个人也是要传道。传什么道？就是你用你的生命去传道。我举一个例见证，这个见证是一个在曾经在德国工作的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其实在国内出生，后来在澳大利亚长大成长，在哪里拿了一个医学的博士的学位，后来到柏林的洪堡大学做一个变异基因的研究。我认识他，他在香港我见过他，在柏林我也碰过他，经常跟他有交通。好几年以前他就有个感动，因为他做研究的长年累月做研究也是好像不一定他长远的方向，他就告诉我他准备要改行，他要去汉堡读这个公共卫生，将来要参加个世界卫生组织去处理艾滋病的那些工作。我以为他是说笑话，因为他的奖学金给他的主要是工作，他要同时间去汉堡读，但是他已经决定了要祷告，我们也帮他祷告。他真的去读完以后，他去了哪里？去了乌干达，是柏林另外一间教会的一个弟兄啊，也是在柏林里面很热心的带一个小组啊。他去乌干达的时候他的小组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筹款给他。最近他又回到澳大利亚我出发来德国以前我在香港跟他碰面，他说他现在经常去国内，因为国内他们有学姐也要处理这个公共医院的这些课题，也是国内有一间大学他们做艾滋病的研究也是给中央的所以这个弟兄现在达到他的目的了，他要做这个公共卫生的研究，为了好好的服侍国内很多的艾滋病的病人这个是他给我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这个弟兄不是牧师，但是他所做的是一直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我用这个见证，因为他曾经在德国待过，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第三，我们要讲的是培养有金钱生命的学人学姐。保罗在雅典的这个学术社会里面很勇敢的传道，他又证明上帝是创造天地的神，使徒行传17:22-23。保罗他解释上帝既然创造宇宙，也是铺排我们人生的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教会叫 Providence Kirche 这个 Providence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上帝的护理，也可以说上帝的预备所以你看，就是从这个上帝的护理、上帝的预备发展出来的一个讲法，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听过的加尔文的那些预定论 providence 啊 ，doctrine of providence， providence there 就是讲上帝预备，上帝预定。其实讲预定的时候，背后的拉丁文就是上帝预备。所以上帝是铺排我们人生的路啊。保罗也表明，人生存的意义是在上帝。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整个人生的根基也是在他里面，我们的意义所在也是在他里面。保罗并不是说我们人已经有优秀的魂魄，在我个人的成就上面再加强一个基督信仰，保罗说他要挑战我们，不要再蒙昧无知，我们应该悔改接受福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好人来再进一步接受福音，我们是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很多地方是不足够的，我是白白的接受神的恩典，然后我是欣赏上帝在世界里面的美，上帝创造的美，文化中间里面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坦白说话，就是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还不是真的明白为什么我需要上帝。如果我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去教会也是啊，很表面，还是在边缘啊。我也认识很多国内研究基督教的学姐啊，他们不是基督徒啊。我在神学院服事，见到神学院一般来说就是大学跟大学交流就是对口嘛，可能你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感谢上帝，因为我曾经在汉堡大学完成我的神学博士，所以国内的学姐也是接纳我的神学，也是有学术程度的，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你在德国念过书，就他们就觉得你有学问啊，你不管你有没有学问，你告诉他们说我是从德国回来的海归，他们就对你比较尊重一点啊。我跟国内的学姐交流的时候，立场是很清楚，我是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们用学术的方法表达基督信仰的一个神学。国内很多人就说，你们基督徒啊，相信独一的神，你们是独断排他，你们有听过这些说话？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多元主义也不表示你宽容嘛，凡是不多元的你都不宽容，是吗？就是这样吗？我们分享就是，如果我对我的信仰是没有所谓的时候，那么你也不需要太注重我的信仰。如果我对我的信仰是很看重，我是说它是独一的信仰，对我来说是宝贵真实的，为什么我不可能对我所信的我是觉得它比其他更好？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总是这样跟国内的学姐交流，你们研究是客观研究，但是我们是有信仰去研究，是有一点不同。我觉得国内很多的人就希望我是有欣赏宗教不同的宗教，但是我不愿意成为当中的一份子。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谈论上帝，但是你也不知道上帝，你怎么知道你知道的都是正确？他们就是觉得啊，这个知识论的问题挺有趣。所以我说，那所以你们不可能反对我们有信仰的人讲神学嘛。所以现在我就是啊，学习到国内。有一次有个学姐跟我说，就是你来的时候参加会议，你讲的我这一句也听不懂啊。现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好像比较明白啊，就是你知道我的普通话就是啊太差了哈。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在德国念神学的国内的同学啊，我的同道好像数目还是很小。我认识海德堡有一个弟兄啊，在香港应该碰过他，在国内也碰过他啊，真是哈，好像越来越多，但是还是不足够。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弟兄姊妹，你真是去想一想啊，来到德国念书真是一个祝福啊。我也相信啊，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做传道人，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认真的去想一想神学的问题。不一定奉献做传道人，但是上帝给你们各种的恩典，上帝是又祝福你们，究竟我们如何去承认上帝对我们人生有主权。我也可以分享一点，我也有机会去国内认识一些弟兄姊妹，最近在北京应该是年初碰过两个弟兄，两个弟兄是中国这个科学院里面的博士后，但是他们也是奉献做练神学，读神学准备做传道人。我听他们的见证，我知道他们不是随便的。我很肯定过去国内很小基督徒，很小有水平的传道人，现在我可以肯定拿两个博士学位奉献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排队来了，排队来了。但是我们不是高举角色，我们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各位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希望你们也是去想，很多人人生就是愿意放在上帝的手中。我听过很多的这样的见证，在北京也有一些做 IT 的，现在不做了，去做传道人啊，也有角色。我也在欧洲教一些神学的密集的课程啊，也跟一些中国留学生交流，有一些读了一些课程啊，不是做传道人啊，不是圣公课程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愿意为神来见证的时候，在你不同的范围里面也需要圣经神学的基础。最后这一部分要讲的，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只可以做一件事情，作为传道人，你估计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做的就是预备下一代的传道人。你听完以后就是觉得啊，你说的很悲观啊，但是不一定可以很乐观的哈。我们就要为神的国预备更多的人才，比我们更好的人才啊。我们就是为上帝发出呼叫，让更有水平的人奉献侍奉上帝，你愿意思考这个课题吗？总结来说，我刚才讲的也是集中在中国的学人学姐身上面，但是我也很清楚，在德国的华人教会，如果没有好好的牧养定居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去推动留学生的福音工作。因为留学生工作几年这个循环，训练一批人以后又一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建立一个好的基础。我也可以明白不少查经班团契也是希望转型成为教会，因为定居的弟兄姊妹需要一个固定的属灵的家庭。在2008年在德国的华人牧者的退休会里面，我有机会讲到，我也是提到这个教会观的个课题。我们不但是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教会。我明白德国有50多个查经班团契啊，只有大概10间教会，需要各有不同。不过很明显有一点，你跟我一看出来，就是缺乏牧者去牧养教会，是吗？我相信建立健康成长的教会，才可以开展诚实周边的福音工作。如果我们在等待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的华人牧者过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是永远在等待，真的不是说笑的。我可以跟你说，就是2007年、2008年，我是整个家庭围来的。我大的女儿，那个时候现在17岁，那个时候还是中学的三年级。第二个女儿那个时候是三年级小学，是他们念书一定出问题，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最好就送他们去德国的学校。啊，你知道我第一天送我的第二个女儿去，那个时候她还是10岁左右的小，9岁哈、 我是好像送他去洗一样。他，我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有眼泪也流不下。那个都痛苦的情况就是将他送去一个他语言不通的环境，就那个时候一个小旅客，那么可以讲英语啦。德国的孩子也不懂英语嘛，我也不知道他每天选课是怎么想的，都回来要做功课。好，你知道小学是很少功课，最好的叫做那些 mathematics 最好做的哈，啊，其他就不好做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双教师的家庭，你最少是需要两年让你的儿女适应接你的学习。还有你的妇人，你知道在香港啊，国内也是一样啊，你是大的商场里面多姿多彩嘛，在德国就是啊，做太太的是很痛苦的嘛。所以如果双教师的家庭他们能够在德国待两年的，他们的属灵的力量一定是很强啊，就是传福音没有果效就不还没有死亡啊，但是圣问没有味道就一定死亡。所以你可以明白是没有太多牧者愿意过来的。所以我只有这样想，就是如果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讲德语啊，你可以知道德国的环境啊，你可以知道如何去求生存啊，不可以说你们快乐，知道如果求生存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服侍这里的华人弟兄姊妹，你们将会给其他地方的人多一些好处。当然牧养啊神学方面要好好学习。回到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传道的旅程，对今天的处境来说，不单是传福音，也是建立教会。我们是要延续保罗的使命，保罗也是跟随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见上帝的大领的时候，我们也又想在欧洲建立有继续发展能力的教会。昨天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参加一个聚会，有个牧者是在其他国家的，他是这样一个统计告诉我们，欧洲现在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注意有维教伊斯兰背景的人生孩子的数目越来越高。整个欧洲的出生率里面有 98% 的来自维教背景的一些家庭。现在有人说我们要就是打倒这个啊，这基督教的力量，我们不需要恐怖分子了，也不需要那么911的一种方法，就要让伊斯兰家庭生多一些孩子。大概就2050年的时候，大概是这样说啊，德国就应该主要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了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吗？可能你听过。所以我坐听听的时候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要问不单是华人的教会，同样是德国人的教会，一同要面对一个挑战啊。我们如果你已经准备定居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小看了，你的儿女将来是活在这样的环境，你也是有一份责任。所以不要忘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见证，就是要我们好好的想把主耶稣的福音传开。我们也不应该只是想啊，我的现在生活安定了，车子也买了，房子也买了啊，我现在啊孩子也有了啊，所以我周末就是可以出旅行啊，怎么样，这些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想，就是上帝让我们定居在海德堡的时候，他给我有什么的眼上，有没有人生的目标，属灵上面对你们有什么的一个托付，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回想我们得到的恩典完全是你白白的给我们。我们也是知道欧洲在改变，中国在改变，我们只是普通的人，我们也是愿意很正常的生活， 但是如果神你愿意去使用我们的时候，求神你给我们有愿意回应的心，好像保罗一样，让我们看见现在欧洲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让我们愿意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付上我们的代价来跟随你。也是求主赏常常祝福欧洲的教会、德国的教会，特别是海德堡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经历上帝、遇见上帝，改变我们的人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